一王十八开。吃完晚饭，儿女被人领走，就剩他们夫妻二人无话不谈，俩人感情特好，相敬如宾。武千岁看了看夫人，你好像不太痛快。
没有，我哪儿不痛快？
不对吧，似乎有什么心事你瞒着我。
没有啊，我这不挺好？
不对不对啊，你我夫妻相处多年了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我肚子里头装着，你有点反常，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又不敢说，现在家中无人，但讲无妨啊，究竟有什么事儿？人家是皇室王妃，那他大贤呢，有点事自己处理了，从来不愿跟丈夫说，不愿意给丈夫找麻烦，知道丈夫常年领兵在外不容易，出生入死，今天这事儿不说不行了。石达开一问，王妃夫人泪如雨下，扑通就跪下，
王爷，这怎么回事？起来，咱们怎么还来这套？
你看我说有事吗？慢慢讲来。皇室没办法呀，爹受了委屈了，就把黄玉坤老头官职怎么丢的，怎么挨的责罚，一五一十都讲。石达开静静的听着，听到最后吧，一巴掌踢到书案上，那瓷碗蹦起来多高，稀里哗翻了个儿，水洒的哪儿都是。
王妃可吓坏了，你看我说不说，你非叫我说，你看你生气了。
杨秀清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人，我的夫人绝不会说瞎话，绝不会无中生有。怎么了？像我老岳父贵为侯爵，文官之首，那么跟你说几句建议建议，有什么过错呀？何必把他打人家打得死去活来啊？官职还丢了，犯了什么大法了？你简直太飞扬跋扈了，有点越格欺人太甚。
夫人，我找他去。别，你看我不说，你要得罪了东王九千岁，咱家还好得了吗？你千万不能以卵击石。
夫人呢，什么叫以卵击石？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他杨秀清官再高，权再大，他得跟我讲讲道理，我还不服他，不给我说出一二三来，事儿摆不平，我绝不答应。如果我们就贬了贬了就咽了，往后他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天晚了，夫人紧劝着，石达开一夜没睡好觉，到了第二天梳洗已毕，来，大将曾锦谦从外边进来，义王在哪？
你不知道上哪儿去啊？
马匹准备好了，带着参户卫队一百多人，石达开飞身上马，心说呀，不能听我夫人一面之词，他毕竟竟在府里头待着。他所了解这些情况也是听旁人说的，我呀得落实落实，得看看究竟怎么回事，别屈亡了好人。就这么的，石达开打定主意，一拨马来到老岳父黄玉坤的府，将看望看望老岳父。再看门庭冷落呀， 看护把门砸开之后一看是一王，哎呦，我千岁您来了，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去。时间不大，传出话来，有请。黄玉坤下不来床了，打残废了都。就这么的，石达开从府外直接赶奔内宅，内宅的人全都跪接，一王一摆手，众人站起来了。到了内宅一看，哈，老岳母也在这儿呢，哭得跟泪人一样。吴千岁，你来了啊，来了。石达开几步来到床榻前，一看老头半坐半卧，拿枕头倚着，都脱了相了，整个变了样了，老泪纵横啊！伸出双手把义王给抓住，姑爷，你回来了。老人家不必难过，究竟为什么？拉把椅子坐到床边，翁婿之间无话不谈呢。黄玉坤就把发生的事情都说。我说武千岁，你听听，这个杨秀清就委派蒙德恩前去问案，这蒙德恩是个外行啊，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刑法，他也不懂得怎么处理案件。就这么一个昏官跑那问案去，杀了多少人？哎，我敢说，死的那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屈枉的。可是他们就做了决定了，杨秀清就纵容着蒙德恩这么干。我实在看不惯，我说了几句话，规劝规劝，哈哈，哪知道这杨秀清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打了我300多仗，好像没把我打死，你看看我这后背，看看我这腿，没法看。石达开就一皱眉，一听老头说的跟王妃所说的一点出入也没有，完全是事实，再了解了解旁人也是如此。安慰了半天，让老头好好养伤，您的事情交给我了。然后骑着马又上哪儿？看另外一个老头叫陈成荣啊。陈成荣为了给黄玉坤求情也挨了揍了。到了陈府见着之后，又了解了解情况，一样。这回石达开心里有底儿了，你打官司你没理行吗？吩咐曾锦谦、张随谋赶奔东王府，到了黄泥岗东王府前，甩凳下马。东王府真气魄呀！东王府站岗里头，哟，吴千岁来了，赶紧跑下来迎接吴千岁，吴千岁，吴千岁，你回来了。石达开甩凳下马，单手摁剑啊，起来，都起来。烦劳各位通禀一声，我有急事要见九千岁。您稍后片刻，容我们到里边送信儿。石达开盘算好了，这次见着杨秀清，咱俩好好的谈一谈，我必须问你个心服口服，让你引以为戒，下不为例。你别认为这天朝没人了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不行。有人到里头送信去了，石达开就等着吧，在府门外是来回之溜。没事，还没回信儿。按现在钟表说，等了足有1小时。石达开心中是十分不悦，心说杨秀清你干什么，把我蹲这儿了，难道你认为我不敢进去吗？正这么时候，侯千芳领着人从里边出来了。 侯千芳是杨秀清的心腹，笑脸相迎，哎呦，五千岁，卑职叩拜五千岁。石达开对这个人印象不太好，总认为他是个小人，免谢五千岁。东王忙什么呢？本王要求见，已经等候多时了啊！卑职就为这事儿来的。丙戌的人一点都没耽误。不过呢，九千岁最近身体不爽啊，起来好几次都没起来，他头有点昏迷，还有点呕吐，实在对不起，九千岁让我转告您，有事过两天再说，现在的实难接见。
哦，
这么说九千岁身体欠安，是啊，这太忙了，压力太大，所以呢身体不爽，五千岁您多担待吧。好吧，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，明天我再来。带马，石大开上了马回府了，心里明镜一样，杨秀清什么病都没有，不愿意见自己，换句话说他理亏，他不敢见自己。一王心说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去，我天天盯着，我看你见我不见。当晚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，领着人再次赶奔东王府，又来了。人们一看，哟，五千岁又来了，赶紧到里头送信。结果这回等的时间比较短，等了不到半小时，侯千芳又出来了。哎呀，五千岁你又来了，哎呀，九千岁身体不但不好，相反更沉重了，实难接见，殿下您千万原谅。东王身体还没好，还重了呢，明天我再来。石大开还够倔的，恢复了。第三天又盯上来了，杨秀清还没敢露面，就说有病不见。石大开其实干什么？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你欺人太甚，你不见我，我能见你。想到这儿，迈大步要怒闯东王府。刚迈了两步，觉着身后啊有人拽他袍服一下，一回头，大将张随谋拽着他。那石达开那个人呢，那心里头有数，一看心腹爱将打手势使眼色，知道有事儿，就没往里头闯，压着火又回到义王府。到了王府坐下了，曾锦谦、张随谋两员爱将跟进来。五千岁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九千岁理亏，不敢见你，你要闯进去，要给他制造借口了，那肯定给他制造借口了，起码他得说您这说您那个的，凭您的身份能干这种亏理的事吗？您讲话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您就在京里头一待，迟早不得见面，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是晚两天解决也无所谓。卑职劝您千万别顶着牛啊。好吧，就听你们两个人的，不过我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，我们也生气，您要善保虎体， 哎，第二天，石达开坐在殿上正盘算着去不去找杨秀清，到底这事应当怎么办？不能虎头蛇尾。报事的人进来了，吴千岁，来客人了。哦，谁？北王殿下、燕王殿下前来拜望。来俩王子，北王就是韦昌辉呀、啊。燕王是谁呀、啊？新提上来的叫秦日纲。原来秦日纲是天官副丞相，现在一下高升到燕王。这个秦日纲跟韦昌辉两个人交情莫逆，大家都知道，看着韦昌辉就看着秦日纲了。哎，秦日纲换句话说就是韦昌辉的影子，二人形影不离。不管怎么说，俩王子来了，石达开赶紧起身相迎，一直接到府门外。从这个地位和身份来讲，韦昌辉高于石达开。石达开是五千岁，韦昌辉那是六千岁，比他大一千岁，身份地位在那摆着。石达开赶紧下了台阶，倒身要拜。北王殿下，我哎呦哎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兄弟，哎呦，我担当不起哟！石达开刚站直身子，秦日纲就跪下了。秦日纲啊，比他们俩的身份差得多。你别看也是王子，那王子也分三六九等，人家这王子那是亲王，都有千岁的官衔，他没有。秦日纲赶紧跪倒在地，卑职参见吴千岁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二位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我府来？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三王携手进了内书房，分宾主落座。哎，客气了半天只在坐下。石达开心说，我很少还京，就每次回来这二位没上我这串过门，我也没去看望过他们，私下里几乎没有往来。今天他们俩来干嘛？他心里头盘算着。正这时候，北王韦昌辉说话：“兄弟，我这次登门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突然？
有那么一点。
请问哥哥，找我来有事吗？哎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”你呢太辛苦了，常年领兵在外，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这听着燕王就是满朝的文武，所有的百姓有口皆碑呀。你是我们太平天国的顶梁柱，你是顶梁柱啊，没你在外的支撑的，咱们到哪步很难说呀。哈哈哈，一呢，我来看望看望一旁，给兄弟道道辛苦。另外嘛，哎，这说吧，究竟有什么事？哎，好了，那我就说了。咱们京城里头啊，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儿，我甭说你也清楚，是吧？在你没还京之前呢，杀了不少的人，但杀的也可以说杀的对，都对，他们是反骨妖人嘛，哪能不杀呢？是不是呢？不过九千岁日理万机，他太忙了。你说吴军的统帅又管朝里的事情，他压力太大，这一压力大呢，难免思虑不周。这话你明白吧？思虑不周。那么古人那诸葛亮那是圣神，还有时候疏忽呢，失街亭错用了马谡，何况是九千岁呢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个头脑一热呀，有时候事情没分析清楚，把魏国侯晋国侯给打了，给打了，打得挺重，同时把官职还给撸掉了。那么过后 九千岁觉着这个事儿不妥呀，深感内疚，难过的不得了。这不是吗？我听说昨天晚上，东王请示了天王，已经降了诏旨，把两位老先生官复了原职，官复原职了。我特来跟你说说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九千岁感觉到很对不起您，让我来呢代替他向您赔个不是。无论如何，看在咱们都是弟兄，都为天国出力的份上，五千岁你就担待担待吧。啊，自家弟兄何必求真。石达开明白了，怪不得杨秀清不敢见自己，早想好了，把我老岳父官复了原职，他抹不开向我赔礼道歉，派出北王和燕王代表他向我赔礼，这也就够巧的。你说还怎么的？那是九千岁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虽然拐了个弯，毕竟是赔了礼了。石大开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。好吧，多谢天王和九千岁，你客气什么，咱都自己的弟兄。今天五千岁我可得吃你啊，我吃你了，我今儿不走了，欢迎啊，摆宴。酒宴拍摆下，三王在这落座谈心，谈着谈着，韦昌辉口打哀声，哎，兄弟你难呐，我更难呐，我真羡慕你，我真希望领一支人马我去打仗去，虽然有一定的危险，也比在家强哦。你是不知道这个经历的事情错综复杂呀，不是战场的战场啊，不知为了何故。